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佛说文殊师利净律经》第七讲。这个经呢，好像是后边丢东西了，它没有完，它突然就结束了。另外两个译本呢，后边还有很长一段，我们看情况。这次讲了之后呢，我们要到那个中秋节跟国庆节要到重庆的西少林去讲密严经，这个期间就暂停这个讲，到国庆节之后呢再恢复，恢复我们看情况，把那两个经的后半部分呢大意过一下，就是让这个经呢就比较完整吧。好，我们今天就开始接着上一次的地方开始学，还是再复习一下，读懂一切佛经的钥匙是三字性。三字性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说两个性啊，一个是我们凡夫见到、听到、想到的一切法都是梦中的法，都是空，都是没有的，这是一性，就是虚妄法，凡夫见的都是虚妄法，都是梦中法，都是空。那世界上有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正在做这个梦的心是有，哎，三界唯有心，这个只有这个能做梦的心识是真实存在的。这样就是世界上真有什么呀？有心识，没有什么呀？没有心识之外的梦中的一切法。这两个性概括成四个字，叫做唯识无境。就是这个世界上唯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心外一切法，心所对的一切境都是梦境，都是空。两性了，还差一性，那一性是什么呢？就是讲这个唯识无境的道理，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这个真理呢，永远不变，就是说世界上唯有心，心外一切法都是空，梦中一切法都没有。这个道理不管用什么来表述，说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什么一切法空，哎，唯识无境，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所以呢它就叫做无为法，没有变化的法，真理永远不变。两个有为法，一个无为法，组成三性。佛在这个佛经里头，所有诸佛所说的一切经里头，就是在讲这三种法，不是在讲梦中的虚妄的都是空的法，就是在讲梦外的真实有的心识的法。哎，这两种是有为法，一个是假的有为法，空的有为法，哎，我们以为是有为法，其实根本没有那个，一个是真实存在的有为法，这个心它能做梦。这两个有为法，然后佛还会说一种无为法，永远不变的法，那是什么呢？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它就是佛说的这个真理，佛说的这个唯识无境的真理永远不变，把它假安立为一性，就是叫无为法，哎，不生不灭的，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就是永远不变的无为法，就是五蕴皆空的这个真理。佛在这个所有的经里头啊，就说这三样东西，没有第四样。如果你把这个三性学得好，学得透，学得明白，那你就是看一切佛经，你一看这个地方是说的梦中法是空，那个地方说的是梦外的心是有，哎，这个地方佛说的是那个法性，就是永远不变的真理，哎，那是无为法，永远不变，有变的法，有不变的法，哎，佛说就这三样，你一看就知道他正在说什么，哎。好，我们拿到钥匙了，我们就开始学今天的经文啊。天子又问：陈老云何而蒙度脱？陈老可以代替我们梦中的一切法，梦中的一切法都是尘劳，不管是我们看还是听 还是感觉，还是想，全是尘劳。尘劳可以代表我们梦中一切法。说这梦中这一切尘劳，云何而蒙度脱？就是说，怎么能够超越它？怎么能够解脱它？怎么能够没有这些尘劳？哎，你看也要费劲，听也要费劲，想也要费劲，哎，而且呢，还想不对，然后还找出很多烦恼，找出很多痛苦、灾难、很多麻烦来，哎，怎么能够度脱？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不解决这个，那你就是在这个尘劳里头就永远无尽的尘劳，你就没有解脱的日子。天子问文殊菩萨说，这尘劳怎么能够解脱呢？为实为虚，说我们要解脱的这个尘劳是真实存在的呢，还是实际上不存在的，是个假象？问了两个问题，看这个，这是文殊菩萨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用我们这个我们来回答呢，好像不太好回答。文殊菩萨呢很有智慧，他就用这样来回答，答曰：犹如有人卧出梦中。他没有直接回答，打了个比方。什么比方呢？犹如有一个人呐，卧出，这是一个古代的词，意思是睡觉。哎，有，就好像咱们打个比方，有一个人呢睡了，哎，他做梦了，在梦里头。梦里头怎么回事呢？毒蛇噬之，他梦见一个毒蛇咬了他一下，其人苦痛不能堪忍。这个人呢就毒蛇，我们没被毒蛇咬过的不知道，那毒蛇咬了呀，不但是非常的痛苦，而且是很快那个肉就变黑变烂变坏，最后人就要这个死掉，因为这个毒一很快就会扩散到全身，所以说其人苦痛不能堪忍，就是受不了。寻食便服除毒之药，寻食就是马上，哎，很快。这个人呢，他有准备，他带了这个除毒蛇这个毒药的这个解药，他就吃了这个除毒的药，其毒即灭，痛恼休息，哎，结果呢就解了这个毒，哎，疼痛跟烦恼都就休息了，哎，这个休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休息的意思，哎，你古语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意思，哎，休就是停了，哎，息也就消失了。文殊菩萨打了个比方，说有人做了一个梦，被蛇咬了一下，但是呢他带着解毒药，立刻吃了解毒药呢，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做了这么一个梦。于天子意所去云何？就是你的意思里头，你所去就是你的意思往哪方面想，哎，你怎么想？其人审为毒蛇所噬为虚是乎？这个人审有这个就是详细的意思，就是他被这个毒蛇咬的这个过程啊，我这前边给你说的很详细，怎么解读，哎，这个很详细的这么一个被毒蛇咬的这个过程是虚假的事儿吗？答曰：为虚，不可言实。说这就是个虚假的事儿，哎，不能说它是一个真事儿，因为他是在梦里头被咬的。又问，文殊菩萨又问了：摄食虚者何故被毒而蒙药除？说如果说这是一个假事儿，是一个虚妄的事儿，不存在的事儿，那为什么他被毒蛇咬了之后那么疼？吃了这个解药之后呢，又解了毒了，又不疼了。这个问话什么意思呢？这个问话就是经常我们说一切如梦幻泡影，经常被这个世间的人来反问啊，我们面前如梦幻泡影，我打你一下你不疼啊？啊，中午你不要吃饭你不饿呀？ 哎，就会被问这个，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认为我打你一下，你疼，这就不是梦。现在文殊菩萨就是替这些这个世间人来问的这个问题，说你说这个人做梦里头这是假的，那假的他怎么能被毒蛇咬了之后就那么疼呢？而且吃了毒这个解药之后又不疼了呢？看这个天子怎么回答啊？答曰：“如虚妄梦，说就好像在这个假梦里头发生的事情一样，梦虚不实而被遇毒。就是说，在梦里头啊，都是没那回事的，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但是呢，它可能被咬，毒除已然。说咬了之后呢，他又吃了这个解药，又不疼了，也是这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就是说他做梦的时候被咬了也是假的，哎，把这个疼也是假的，他这个吃了解药不疼了也是假的，独除亦然，哎，解药吃了不疼了也是这样，也是假的，一无所除，也并不是说他真的疼，真的除了疼。这个回答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啊，虽然感觉都是真的，哎，感觉你打他一下也疼，蛇咬你一下你也疼得不得了，哎，吃了解药也能这个解除，虽然跟真的一样，但是呢，它并不能说明那不是梦，那就是真事儿。这个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哎，梦里头你被吓得一身冷汗吓醒，那也不是说你那个吓唬你的那个景象就是真实存在的。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生死长梦当中，你说我饿了不吃就饿得不得了啊，你打我踢你一脚你也疼，这个并不能证明说这不是梦，这就是真的。哎，为什么？因为梦里头就是这样，哎，梦里头就是打你一下你也疼，哎，蛇咬你一下你也受不了，哎，你吃了解药你也能好，它并不能说明说这不是梦。说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记忆的问题，哎，就是我们在记忆里头就记忆，你打我一下我就疼，我不吃饭我就受不了，蛇咬一下就疼得不得了了，吃了解药就没事，因为我们心里的记忆就是这样记忆的，所以就会做出这样的梦来。哎，你做出这样的梦来也不能说这个梦就是真事儿。哎，所以文殊菩萨这个回答这个天子的这个问呢，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回答，能够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尘劳，我们要就是脱离六道轮回，我们要解脱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个苦厄，这是真事啊还是假事啊？就用梦喻，用如梦观来回答最好了。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假的，它就跟梦一样，就是没这回事儿。然后就是人们那个经常要问的问题啊，这面前是假的，假的怎么我打你一下你还疼啊？哎，梦里头打一下疼不能证明它不是梦，打一下就是梦里头就是跟真的一样，但是它就是梦。所以整个这个回答就是说，尘劳怎么度脱呢？并不是真有尘劳需要我们费多大劲儿要超越它，要远离它，实际上就是我们一个邪见，一个傻，就是由于我们傻，不知道面前是梦，就把面前当真，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难解决，哎，就认为这关就过不去，所以你看这老有人自杀，就是认为这个我这没办法了，过不去了，哎，生不如死，这都是傻瓜。哎，大傻瓜。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梦当真了。哎，所以这个文殊菩萨回答这个问题呢，用如梦观来回答，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这个解除这个尘劳，解要脱离六道轮回，实际上呢没这回事，没有这个六道轮回，只是一个梦，只是一个假象。你认识到它是梦就解脱了，你的梦醒了你就解脱了， 并没有六道轮回有多少苦难，有多少烦恼，有多沉重的东西需要我们来断除。哎，像小乘不知道这个真相，哎，不知道如梦观，所以他们的修行就非常艰苦。哎，他就认为这个我有五蕴身，这人生什么身是不净啊，人心是这个无常，什么是苦？哎呀，我要这个八风吹不动，我要断这个烦恼，那个费的劲儿非常的大，下的功夫非常的大，但是呢，他还得的那个所谓的涅槃是一个定，不是真的涅槃。为什么这么冤枉？费的劲儿大，又没有得到真正的涅槃，没有得到真正的解脱，就是因为愚痴没有智慧，接受不了大乘法，所以呢就费那个冤枉劲儿，没办法。哎，你要是不给他讲那个小乘的那个冤枉的办法，他连佛也不学了。哎，所以呢佛是没办法，对这个愚痴的小乘人只能给他方便说法，骗他们说，哎，有一个阿罗汉的果可以证，有一个涅槃可以入，让他去费那个劲儿修行去。哎，总是能够空个人我，能够八风吹不动，在梦里头也算是很不错了。哎，所以啊，学这个要多读佛经，要多学佛法，你才能明白佛说的这一切法的真实意。哎，不要学了一点点，学了几个经就觉得自己懂了，了不起了。哎，佛法非常的广大甚深，你学多少劫才可能学懂这个正见？现在，尤其是现在是末法，邪说横行，得正见的人非常之少，所以一定要认真好好学。好，这个第一段就是天子问这个文殊，说我们这个梦里的这些法呀，是真的还是假的呀？文殊说，这个梦里啊，都是空的。哎，你有的人说空的，空的假的，那为什么还疼啊？哎，为什么还这个烦恼啊？哎，为什么被毒蛇咬了我疼得受不了啊？哎，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傻的。哎，梦里头你感觉都是真的，哎，也疼也什么饿什么，是你梦里头都感觉是真的，但是你感觉是真的，不能证明那就是真的，不能证明那就不是梦。好，我们接着来学啊。这个天子最后这一句回答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生死轮回啊，就跟梦是一样的，哎，没有真实这回事，没有真实的生死轮回。你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梦里头，你被咬了，你疼了，你烦恼了，都是自己的这个虚妄念的作用，不是真有人、真有法、真有蛇、真能咬你。哎，都是梦，都是假的。虽然咬了你也是假的，你吃了解药说不疼了也是假的。哎，独除亦然，说吃了解药就不疼了，这就真的了吗？还是假的，还是梦，一无所除。也不是说有毒被你除了，说没有这些东西，为什么我感觉是真的呀？因为你就是原来做梦留了很多那个认为梦就是真的记忆，所以你就还做那个，就是感觉一切都是真实的梦。一切的根本原因在这儿。如果你留下很多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一切都是空的记忆，你呢很快就从梦中醒来了。文殊答曰，众圣皆空。哎，所有的圣人包括佛包括菩萨，这都是大乘的圣人了。众圣皆空，就是众圣理解这个佛说的这个空字啊，开化一切尘劳恩爱亦复如是。哎，开化、开导、化解，就是佛菩萨众圣给我们梦中的反复告诉我们说，这都是梦，这都是空。哎，开化一切尘劳恩爱，尘劳是这个烦恼了，哎，痛苦，恩爱，这里头人们说了啊，不是光有苦，也有乐啊， 天抱着抱抱孙子，什么也挺什么天伦之乐，这就叫恩爱。实际上呢，那个恩爱就是苦根儿。哎，你有所爱，哪有那么圆满的爱啊？哎，你就是说你有求，本身就是苦了。你觉得说我在现在暂时能得到这个所求的东西，啊，好像是这个叫恩爱，好像是乐吧。实际上我们说过，你一有所求，一有需求，一有欲望，这就是苦。你的所谓乐，实际上是减轻痛苦为乐。哎，那要是减轻不了呢，那就是苦。哎，就是全是苦。所以呢，尘劳恩爱实际上都是烦恼，都是苦。说大乘佛菩萨理解这个佛说的空，哎，开化一切尘劳恩爱，讲告诉这个梦中人，你的烦恼、你的快乐什么，全是空，全是梦。哎，讲这个道理亦复如是，也跟我前边举这个如梦观一样，都是一样的。哎，就是我们面前就是梦。如天子问，如果你要是问何谓开化尘劳恩爱，为实为虚，刚才他就问这个天子就问这个问题嘛，说怎么叫这个脱离生死轮回呢？这个脱离生死轮回是真事啊还是假事啊？哎，重复他那个问题，欲了此意，如果你想明了这个真理，如我之身即无有身。哎，你要是想知道这个我们现在这一切快乐，一切这个烦恼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要想明白这个道理，你怎么想呢？如我之身即无有身，就像我现在正在跟你对话的这文殊菩萨的这个身，你要知道实际上没有这个身。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梦中。哎，你没有醒，我现在化身入梦来度你，我这个化身跟你的那个梦中之身全都是没有的。所以呢，如我之身即无有身，哎，都是虚幻，都是梦，没有真的。哎，我没有，我没有你，也没有我们所说的这什么尘劳啊、恩爱啊，没有这些。恩爱尘劳，实无恩爱。哎，这里头咱们就把恩爱说成快乐吧，尘劳说成烦恼吧。哎，就是这里头的快乐跟苦，实际上没有乐，没有苦。因为连人都没有嘛，所以你在这儿非要抓住什么就是快乐，没有什么就是痛苦，那就是你自己邪见引起的无谓的烦恼。哎，根本就没有那些东西，没有那些烦恼，你非要烦恼，那有什么办法？就跟我们正常人看精神病一样，本来没人骂他，他非说有人骂他，搞得都这个疲劳的很，那怎么办呀？哎，自己的问题。不是真的有人有法，亦复若死。哎，就是我们现前的这些烦恼快乐也是像这样，像什么样的？就像前边我说的那个如梦观一样。哎，没有这回事，要这样来想。设实我身是实身者，又假设说，假设我的这个身体是真实有的身体，是真实法。哎，真的有这个我，恩爱尘劳亦当长存，那我的快乐跟烦恼也就应该永远存在了。为什么呀？真实的法不会消失，真实的法不会变成假的，不会没有了，真实的法是永远存在的。哎，真实是不可能消失的。如果我这个文殊这个身是真有这个身的话，那我的所谓快乐，我的所谓烦恼也就是永远存在的，不可能消失的。你想跳出六道轮回，你想说我不想了，不感觉了，我不这个烦恼了，不可能。哎，如果我们这个不是面前不是梦，我们面前的六道轮回是真实的这个存在的话，那这个叫烦恼苦厄什么，你永远消除不了。就是说，如设是我身实身者，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面前不是梦，是真实的世界，哎，那你在这里头的那个一切苦厄呀，亦当长存，就是永远存在，真实是消灭不了的，哎，那我们就不可能出轮回，不可能断烦恼，那你就轮回吧，那就没有头了。所以陈老，哎，就是说如果我们面前不是梦的话，那我们完蛋了，也没有修行了。你修什么行啊？本身这就是真实，哎，烦恼都是真实存在的，灾难都是真实存在的，你没法躲开，没法处理，没法解脱，没法消灭。无尘老者，用我己身，无有身故。说实际上呢，没有这回事儿。我们就把尘劳当成叫轮回，生死轮回，说实际上没有生死轮回，没有六道轮回这回事，哎，这就是个梦嘛。用我己身，无有身故。我现在这个身体好像在这儿六道轮回，其实没有这个身体。由是之故，无有能得开化尘劳。因为没有身，没有法，梦里头没有法，没有东西，哎，没有轮回，没有烦恼，由是之故，由于这个原因，无有能得开化尘劳，也就没有说谁能把我们的烦恼给开导化解，我们能够消除六道轮回。因为没有六道轮回，你怎么会有说我脱离六道轮回呢？没有脱离六道轮回这回事。说那我们还修行什么呀？修行就是你改你的邪见，你认为有六道轮回，你认为有世界，你认为有我，你认为有他，你在那烦恼。精神病就是治你自己的病，不是破坏外边的六道轮回，外边没有六道轮回。我们就是一群精神病，就是一群幻视、幻听、幻觉，哎，幻想，一群精神病，就是本来我们幻想的那些东西都不存在，但是我们都认为真存在，还弄得挺真实，哎，因为大家都说有，哎，都说有山有河有楼有马路，好，大家就在这争啊抢啊，就在这打起来打去，烦恼无尽，我们就是一群精神病，哎，所以你现在到精神病院去，你看那帮精神病好像感觉很可笑，哎，实际上我们就是他，佛菩萨看我们就跟到我们这个六道轮回就是精神病院，什么都没有，我们在这儿忙活的不得了，哎，佛菩萨一进来一看，哎，这六道轮回精神病院，我们就跟我们到这个康复医院去看这个病人一样。所以你用这些比方，你来仔细的思考啊，你读这个佛经就很明白了，是吧？哎，根本就没有六道轮回，我们认为有，那就是说根本就没有烦恼，我们非认为有，那怎么办呀？治我们的病，哎，改我们的邪见就行了。所以这和为什么没有这个六道轮回呢？一切诸法皆为寂寞而无生故。梦中的所有的一切法皆为寂寞，寂寞你就可以这个理解成那个叫寂静，就是那个涅槃，哎，就是什么都没有，哎，寂静嘛，一点声音都没有，代表就是什么都没有，寂寞。一切诸法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而无生故，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生起来。有的人说我生起来了，我生起感觉了，我生起这个烦恼了，精神病嘛，就是并不是外边有颜色让你看，外边有声音让你听，哎，你说我就看见听见了，那不是你就是做梦嘛，哎，你就是精神病嘛，没有东西你能看见，没有东西你能听见，那不就是幻视幻听嘛，哎，幻觉幻想，哎，就是这个幻视幻听的精神病，我们就是这样，一切都无声，但是我们认为呢有声，所以我们就在这儿瞎忙活，哎，自找烦恼。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没智慧，不知道面前是梦。诸法淡薄， 不可受持故。哎，现在这就是给我们讲这个一切如梦的道理。诸法淡薄，这个怕字通这个三点水一个白字那个薄，哎，淡薄，现在有这个淡薄这个词，哎，这个淡是这是竖心，哎，现在呢用那个也是三点水。淡薄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实际上在这就是不存在的意思，哎，诸法都是空，不可受持，就是你抓不到，哎，持是抓住嘛，受是你感受到，你抓不到它，因为什么？因为都是梦中的，都是不存在的。诸法静默无归去故，这个静默也是那个没有声音的意思嘛，其实就是你就理解成那个叫寂静，哎，诸法什么都没有，无归去故，它没有它能够去的地方。说我把什么东西弄到什么地儿，你弄没有那个东西，你怎么能给它找个去处呢？诸法皆尽无积聚故，这都好理解了，是不是？一个如梦观，你读这些，你就知道他说的都是梦中的，所以这些话都是大实话，是吧？诸法皆尽，诸法都没有，哼，无积聚故，哪有说沙子什么石头堆成山了，什么小河堆成大海了？没这回事，哎，梦里头瞎做梦。诸法无尽无所生故，诸法不生无所成故。要是一切法都没有生起来，它怎么能成一个什么东西呢？成就是成就，长成，生都没生出来，它怎么能成为一个东西呢？成为一个法呢？哎，诸法无成，永无造故。要是诸法都没有成就，就是成不了一个法，它怎么会有作用，会有造作呢？跟这个东西都没有，它怎么会发生作用？怎么会发生造作？怎么会有运动？怎么会有这个运行呢？变化呢？诸法无作，无所为故。诸法要是没有造作，它怎么会有它造所为？就是所变化出来的东西，所造作出来的东西吗？诸法无为，用无我故。诸法要是没有任何作用，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作为，它那个作用就是不存在的。诸法无我，用无主故。一切法没有我，诸法无我，就是我就是自己本身。诸法要是连它本身都没有，它怎么会有作用呢？作用得是说谁的作用，哎，得有一个主体，得有一个本体，哎，得有一个东西，它才能发生作用。你这个作用没有主，没有主体，没有本身，它怎么会发生这个作用呢？这些道理都很明白，你只要是用这个如梦观读这些话，都很正常的。诸法无主，如虚空故，一切法都没有主体。哎，换一个最平常的那个流行的话，就叫一切法都没自性，一切法都没自己。一切法都没自身，一切法都没本性本身，哎，这就是诸法无主，一切法没有主体，没有一个自己的那个骨架，哎，自己的框架都没有，一切法就是一切法无自性，一切法无自己，一切法无本身，如虚空故，哎，一切法没有自己，都是空，诸法无来，无所着故。哎，一切法都没有从哪儿来，为什么呀？根本就是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它从哪儿来啊？哎，无所从来，所以呢，无所着故。你想执着什么，你也没有你所执着的法。诸法无来，从无住故。哎，既然诸法都没有法能够找到，你也就不会有住的地方。这个住就是指的你执着。你说这有个桌子，那有个板凳，这就是你思想住在桌子上板凳上。说这有颜色，那有声音，就是你住在颜色，住在声音里头。诸法无来，哎，什么法？你知道一切法空，哎，知道都是梦中一个假象，你就无所住嘛，你就不执着梦里头有东西了。诸法无住，无所受故，哎，你不住，哎，就是你一看色即是空，声即是空，什么都是空，你就无所受。哎， 诸法无受无所着故，你不认为有这个。我们现在啊是学道理，说诸法无受，哎，受就是你一看这有颜色，你这就已经感受到颜色了，一听有声音，这感受到声音了。我们现在说诸法无住无所受故，是讲这个道理。如果你这样经常的学习这个大乘的这个如梦观，哎，你这样正见的记忆越来越多，你有一天就会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你从梦中一醒来，你没有梦了，就真实的证到了诸法无受，哎，你也没有颜色，你也听不到声音，你也梦中一切法都空了嘛，这是真正的诸法无受，无所着故，你也就没有所执着的法了。是故天子究竟蒙化，成为法律，亦无所化。说到底，佛在这儿启蒙化导，给我们讲如梦观，成为法律，就是佛讲的这些呢成了法。这个法律不是一个词，哎，成为法就是佛讲的经，成为律就是佛讲的戒律，哎，佛在这给我们启蒙开化，讲了很多的法，讲了很多的律，我们按照他修行，结果照见五蕴皆空，一无所化，我们才知道佛在这开导我们，实际上没有所化的众生，没有法，没有律，也没有佛，都是梦中的一个假象，没有，就是说佛度众生，没有佛，没有众生，没有佛度众生这回事，三轮体空。说既然佛也没有，众生也没有，也没有度众生这回事，那佛还要度众生吗？他度众生那不是白度吗？不白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虽然梦中一切法都是空，但是你正在做梦的那个心是真实有的。佛虽然那个化身是空，但是佛变化他化身的那个真心也是有的。他在梦中虽然是也没有佛也没有众生，他在那讲佛法，虽然梦中没有众生可度，但是梦外有那个心可度。哎，佛把他如梦观告诉我们梦中的这个愚痴众生，说别这个认真了，哎，这是梦，这是空。我们一听梦里头的人虽然是空，但是呢那个能做梦的心就感受到这个声音了，记住这个道理了，留下了正见的记忆，正见的记忆积累积累，哎，达到10%正出地，照见五蕴皆空。所以讲了半天，是不是还是《金刚经》讲的那个如梦观呀？哎，就是说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就度众生，度了众生一个众生也没度，梦中也没人也没法，哎，这就是最后这句叫一无所化。佛在那度众生，实际上没有众生可度。但是呢，那你为什么要让我们度众生呢？就是为了降服我们的心，降服那个正在做梦的心，把心中的邪见，直着这不是梦，直着面前是真实的这个邪见，改换成佛法的正见，改换成如梦观。哎，你换的这个正见的记忆达到10%，你就照见无蕴皆空，从梦中醒来，这是佛度众生的目的。所以呢，学心经、学金刚经、学哪个经，都是这一个道理，都是这一个道理，都是做如梦观，都是度众生，实际一个也没度。但是为什么要度呢？是为了降服自己的心，是为了改变心中的邪见，把心中的邪见的记忆换成正见的记忆，闻思修佛法正见，这是真正的修行。一切修行的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闻思修佛法正见，你做不到这一步，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修行，跟真正的修行没有关系，跟成佛没有关系，跟解脱没有关系。好，我们学最后一品，道门品第四。道门，道是真理，门是方法， 你想见道，你想找到真理，你得找到门啊，从哪儿进呢、啊？你找到门就能进去了，找不到门，窗子也找不着，你就见不了道，是吧？道门就是找到真理的门道，找到真理的方法，道门品。我们看这个，我们想见道，想见这个真实境界，想见这个真相，它的门在哪儿？这是第四品，最后一品告诉我们。天子又问：一切诸法以何为门之元首也？说所有这一切法，什么是门的元首？就是这个门是方法，门代表方法。说一切方法的最棒的方法，元首呢就是最好的门，最好的方法。说一切诸法里头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这个一切诸法就可以理解成佛说的一切佛法了。说佛说了84000法门，这么多佛法，那以哪个方法为最好啊？你给我讲一下佛说的这个佛法里头哪个门的之元首，哪个方法最棒最好？咱们看这个文殊菩萨告诉我们哪个方法是最棒的啊？答曰：这第一句呀，咱们也念一下：无顺之念以为门首，周旋生死顺意之念为泥环也。泥环意，这句话呀，整个这个翻译的人就没看懂，这就没法理解，整个乱套。要是理解起来就理解反了，所以说，这个有时候啊，这个佛法的这个翻译，这是个非常这个困难的事儿。我们现在人家翻译好了，我们在这读都读不懂，更何况那个时候就是翻译的第一步是他先得把那个文字读懂，这句话他就没读懂，这个按这个意思呢，就给读就反了。你看，无顺之念以为门首，就是不顺的念是最棒。周旋生死顺意之念，你在这个生死轮回里头，你顺着生死轮回的这些想法为泥环意，就涅槃了，整个是一反了意思。说你怎么知道一反了？你又没见原文，因为这个是三个译本，另外两个都译得非常清楚，我们就引一个就行了。另外一个译本，今天那个有一个师兄给把三个本子搞了一个对照本，你下载了之后你自己可以去对照，另外两个译本译得都非常的明白，非常的清楚，我们就读一个啊。这个法海的那个译本，他译的呀，那个问题怎么译的呀？这是以何为门之元首？那个就问说是什么方法为最？元首他就直接元首就是顶尖嘛，就是最。他就说什么方法是最好的？那个是那样。所以呢，他这回答就是这样回答：生死所习，不善顺为最。就是说生死所习，我们生死轮回所习惯的这一切，这都是邪见了，是吧？生死轮回不善顺为罪。就是说六道轮回这回事啊，你不好好的顺着它，这是最棒的修行。不善顺，不好好的顺着它，那反过来说就是什么呀？就是逆着它，是不是啊？人们都说啊，人要什么这样好那样好，你就说那都是胡扯，找倒霉找死。人们整天在那儿什么理想啊、诗跟远方啊，在那儿找乐的，不善顺为罪。你就知道这帮人都是傻瓜，那都是找死，那找烦恼找灾难。生死所习，生死所习惯的这些邪见，不善顺为罪，跟他逆着，知道他是颠倒梦想，知道他是找倒霉，不善顺，不要好好的跟着他跑， 这是最棒的修行。去涅槃界善顺为最，说佛说的这个涅槃大法，哎，这个解脱轮回的方法，善顺为最，你好好的顺着它，这是最棒的修行。所以像我们现在就是学习大乘，哎，大乘为实最了义的这个深经甚深经典，佛说的大乘法，哎，我们好好的学习这个，这是最棒的修行。去涅槃，去涅槃界善顺为最。不正修，不正修门增生死故。下边还讲理由，说为什么前边说的这个就是你顺生死就是不好，哎，要不顺生死，哎，要去涅槃，哎，要善顺涅槃。为什么呢？因为不正修门增生死故，哎，你不正确的修行的那个方法，它是增加生死的。比如说，昨天、今天，群里头进来了一个师兄，上来说什么？说懂因果就能吉祥，就能最美最善。哎，正法一点没有，在那还跟大伙在那吵了半天，这就是什么呀？不正修门，根本没有正见，不知道什么是修行。哎，在那还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实际上是什么呀？增生死故，都在那加强他的生死轮回，加强他的颠倒梦想，加强他的烦恼，加强他的灾难，增加他的生死之业吧。是不是？所以没正这个我们众生啊，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呀？叫增上慢。什么叫增上慢？就是他就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哎，狗屁不通啊，都觉得自个儿就是世界上最牛的，哎，你看谁也不服谁，哎，鱼吃透顶，这就是不正修门增生死故。都没有正见的人都在那增生死，还以为自己是最好的佛法啊，比谁都强，他最懂，哎，这样的人我们也见多了，是吧？好多人来了在这儿给我们讲佛法，度我们，教训我们，哎，都是属于这个没有正见不正修门增生死故，可怜可悲。正修行门或涅槃故，正确的读懂佛经的，哎，有正见的修行，这样的方法才能够达到涅槃，才能从梦中醒来。你连面前是梦都不承认，你怎么可能从梦中醒来呢？好，这是第一句，我们引了法海的译本的这个，你看说得很清楚吧？生死你不要顺着它，哎，佛说的涅槃你要顺着它，这就是最好的修行。你没有看懂佛法，没有得到正见，你在那修，哼，那是增生死。哎，所有不承认面前是梦，不承认面前是空的，都是在那增生死，加强梦，加强生死。哎，你越那么熏，你越醒不来，这就叫不正修门。什么是正确的修行门、修行方法？就是佛说空就是空，哎，佛说五蕴空就是五蕴空，佛说没有十二缘起就是没有十二缘起，佛说没有苦集灭道就是没有，梦中一切法都是空，哎，这才是正确的修行门。把空都颠倒成有，你能正确吗？你认为五蕴是有，你能照见五蕴皆空吗？你所以这个现在末法的这个邪说横行到这个极其颠倒愚痴可笑的地步啊！佛说东，他说就是西的意思，佛说空他就说就是有的意思，佛说无他说就是有无不二，哎，有就是无啊，空也是无，不是有，无就是有，空也是有，哎，什么都有，什么都有，你还修个什么呀你？ 所有的凡夫都是说什么都有，你跟那个不修的有什么区别啊？你修了半天佛法，修的跟那个不学佛法的完全一样，你还算什么学佛的呀？给佛教丢人现眼。你看这说的多清楚啊，哎，顺生死，不顺生死为罪，顺涅槃，哎，顺这个容梦观，顺五蕴皆空为最好的修行。往下都一样，道理都是讲这一个。你看啊，不行精进为挂碍门。不行精进，就是说你不要努力，不要做努力。这是什么方法呀？挂碍门，就是凡是障碍我们的那个方法，你都不要去做。不行就是不去做。哎，什么是挂碍我们的门呢？可以说，所有违反佛法正见的，全是挂碍门。所有说空不是没有，无不是没有，认为这面前不是梦，认为面前就是真实的，哎，所有认为我们不是颠倒梦想，认为我们就是正见，凡夫就是正见，所有的这个就是违反正见的，佛法正见的，违反五蕴皆空这个道理的，所有的法，不管他自己称是佛法还是外道法，全是障挂碍门。挂碍门应该怎么样？应该不行精进，就是不去追求，不去修行那些挂碍门，这是真正的修行。精进之行为道品门。哎，我们应该精进修行的是什么呢？是真正能够让我们进到真理，掌握真理的那个方法。什么呀？就是佛说的大乘经心经。哎，佛说五蕴皆空，我就信五蕴空。佛说十八界空，我就信十八界空。佛说我们是要我们远离颠倒梦想，我就是要远离这个颠倒梦想，我就是要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要从梦中醒来，哎，我就是要见到真相。这是道品门，见真相的方法，这个我们应该精进。狐疑之行为阴盖门。阴是五阴，原来译五阴，后来译五蕴，哎，就是梦中的这一切法吧。盖就是遮挡我们，阻碍我们，把我们盖住，让我们得不到光明。哎，阴盖门就是障碍我们修行的一切，哎，不让我们见真理的这些方法。这个门里头什么是罪啊？狐疑之行。什么叫狐疑之性啊？就是犹犹豫豫，怀怀疑疑，什么都不信。哎，这是我们障碍我们见到真理的最大的障碍。你像这个现在，这就是实际上什么叫狐疑啊？就是这个人没有智慧，没有决断能力。他看一个人说的法，他不能判断他是对是错。所以人说的对的他也不知道是对，哎，他也怀疑，说的错的他也不知道是错，他也怀疑，这可能是说的对吧，哎，所以狐疑之门实际上核心是什么呀？是没有智慧，哎，善根差，不追求真理，稀里糊涂，哎，所以呢他就不能做出抉择，不能做出判断，这就叫狐疑之门。所以实际上狐疑之门是什么呀？是缺乏智慧，哎，无明。智慧的多少是修行的核心，说明这个道理。勤修解脱无挂碍门，哎，你要是精勤的修行解脱，就像我们学习大乘佛法，好好的一个经一个论的认真学习，学一个懂一个，哎，这就是无挂碍门。你越学，你比如说学一个如梦观，你知道面前一切都是梦，都是空，它本身就是无挂碍门呐。你没有人，没有法，都是梦，都是空，挂有什么东西能挂住你、碍着你啊？思想诸浊为尘劳门， 思想，像这些呢，你都不要按现在的这个词来理解，哎，古代都是你就单字的来理解，你的所思所想，你所琢磨的一切诸着，所有一切的执着，是尘劳门，就是你在这儿，你就在整天在这琢磨这诸着，就是执着这个执着那个，这是什么呀？这是累死你的方法，哎，尘劳，哎，给你生烦恼的方法。无所想念，无有虚妄，无恩爱门。无所想念，这个无所想念绝对不是说让你就是跟傻子似的，哎，在那什么都不想，当然人也做不到。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呢，就认为说我怎么解脱呀，就认为我什么都不想就行，有很多人都有这个邪见。这儿说的无所想念是什么呀？是指的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梦，梦里头没有东西，所以你没有你所可以想可以念的东西，是这个意思。这是智慧，哎，不是那个愚痴的，就像朽木顽石一样什么都不懂。那样的话，如果什么都不想就能解脱，那倒好办了，我们现在有那个蒙汗药嘛，麻醉药是吧，给你打麻醉药，你想多长时间什么不想，哎，给你打昏过去，给你麻醉起来，给你冰冻起来，你要多少年给你冰冻多少年，无所想念，你能解脱吗？跟解脱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这儿的无所想念是指的说，你知道一切如梦幻泡影，这里头没有让你所可以想可以念的东西，知道五蕴皆空，无所想念，无有虚妄，无恩爱门，哎，就是说你知道在这个我们这个梦里头啊，虚妄恩爱代表这个有，代表有的东西，虚妄代表无的东西。我们凡夫呢认为梦里头啊也是有的东西有，有的东西无。这儿说的就是说我们凡夫执着的有有的东西有无的东西，在我们的佛法大乘了义佛法里头，既没有你说的那个有的东西，也没有你说的那个无的东西。我们执着梦中的一切法全是空，所以说无有虚妄，无恩爱。要把这个梦中的法要空得彻底的很，哎，所以不能说啊，普通一个老百姓，他说我没钱，好，这个人知道一切如梦幻泡影，知道五蕴皆空，哎，他一点都不空，哎，他说的那个无根本不是跟佛说的无完全两回事，他是以有为前提的，哎，暂时的无。实际上那个无还是有，这还是只找有才有他那个无。所以呢，梦中的有无都是妄想，都是执着，哎。诸乱多念，众妄想门。妄想门就是说，那就是影响我们解脱，影响我们那个这个修行的了，哎，妄想门。什么是妄想门里头最厉害的呀？诸乱多念，哎，整天胡琢磨瞎琢磨，心不静，心不清静，这就是妄想门。寂然之行为恬淡门，恬淡啊，淡波啊，甜波门。寂然之行就是要心清静，哎，不要瞎琢磨。寂然之行为淡波门，为甜波门，就是要修行干干净净的，就是修行正见，哎，不要乱。你看诸乱多念就是乱琢磨，那都是障碍修行的，哎，都是妄想，不要妄想，要修佛法正见。六十二见为交慢门，这个六十二见是总结的佛法之外的所有的见解，归归类是六十二见，代表就是除了佛法正见之外的一切邪见，哎， 有62种。这不是佛法的这些邪见的为娇慢们。这个什么叫见？都是他们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哎，佛法之外有很多认为他们都是世界上的这个最了义的、最真实的，找到了世界真相，找到了真理的，都那样认为。哎，这些见解都认为自己最高明。所以呢，62见都是娇慢们，就是我一开始说的，说我们一般人也没什么见，不对，我们全是见，哎，全是见。你看着一个个都觉得自己了不起的，都有他的见解为这个为基础，哎，所以这62见其实是概括了佛法之外的一切见，都是娇慢们。都是觉得自个儿是真，自个儿对，自个儿是真理。修于空无，无自大门。像我们，如果你知道梦中一切法空，梦中一切法无，哎，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就是一切都是空的话，你就无自大门。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还有什么可骄傲的？所以修行正见啊，是最好的修行，解决一切问题。不修行正见，都是增加生死，增加障碍，自找烦恼。随恶亲友为恶罪门。这就是说作恶犯罪这方面，什么是最坏的？是随恶亲友，跟着这个坏朋友在一起，这是一切作恶罪恶的源头。受坏人的影响，从善亲友为善法门。你要想修行正法，哎，要想走上正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呀？你得找到善知识、善亲友，从善亲友，跟着好朋友走，跟着这个有正见的人走，这是一切善法之门。所以佛说的这个修行方法，这在大小乘里头都反复的强调，反复的这个说，什么是修行方法呢？四步。第一步就是叫什么来着？叫这个亲近善友，哎，亲近善知识。你先得找到懂正见、懂佛法的人，然后第二步才能正闻熏习，你才能够听到正确的解释佛说的。这个正见熏习到自己记忆里头，正文熏习多了，哎，听明白了，如理作义，哎，按照佛说的这个正见去看待周围一切法，一看一切如梦幻泡影，哎，这才叫如理作义。你把佛法都给听反了，告诉说佛说的空都是有，哎，无都是有的意思，哎，天天的在念五蕴皆有，十八界皆有，什么玩意儿都有，你那叫如理作义啊，那增加生死，增加烦恼，你怎么可能解脱呢？所以找到叫亲近善事，哎，找到善知识，这是最重要的。你找到这个善知识了，那后边就自然就你能正闻熏习，你能那个如理作义，你能法随法行，哎，你就能解脱。所以这个善法门是从善亲友为这个最重要。众邪见是为恼患门。说这个烦恼、灾难、灾患，这个门，这个你要想进这个门，要想找这个方法，什么是最容易进这个生烦恼惹灾难的呀？众邪见识。什么东西最坏？这个世界上最能让你倒霉，最能给你生烦恼，最能给你惹灾难，就是邪见。哎，不正见，不正确的见解，这就是给你生一切苦厄的最厉害的、最根本的。道理不用说了，你想 你要想解脱，你首先得知道解脱的正确方法，是不是？你找的方法就错了，你使劲修，越使劲修，你离那个正确的道路越远，是不是？所以邪见这是最坏的、最坏事的根本。哎，正见是这个就是得到解脱、得到这个真相、得到就是能成佛的最重要的。正见之意为安隐安稳门。你能够听懂佛说正见的那个真意之意，就是正见说的那个境界，说的那个意思，你能听懂佛法真实意，这是你得到安稳的方法，最好的方法。你想心安详平安，心里头很快乐，稳就是说这个状态很稳定。你快乐一会儿，谁也能办到。但是呢，你这个心里的安详快乐非常稳定。像佛，你从梦中醒来了，永远的就没有度一切苦厄，永远没有烦恼，那才叫安稳门，是不是？那什么安稳门？怎么能够进到这个安稳门呢？正见之意，你要听懂佛说正见的那个意思。一意不一语，我们现在末法可好，连语也不一了，把佛说的那个语都给改了。佛说，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我们把这个五蕴皆空的空就直接就改成有，无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就说就是有眼耳鼻舌身意，就连字儿都改了，别说意了。佛说五蕴皆空，我们一讲就是五蕴皆有，直接改字儿，直接改正见。悭贪之事为贫困门，你要想穷，你要想日子不好过，怎么办啊？你就小气，就贪，贪一切，就补补失，行了。我说过，我们世间这点事儿啊，就是个存钱取钱的事儿，你存钱多，你自然这个就是福报就大，你就好像你种地种的多，你收获就多，我不但不种地，我天天去抢东西，我去就是你当然抢来的那都是你有那个福报，就是前生种过那个。如果你前生要是就不布施不种庄稼，你这生抢都抢不来。那些恶鬼为什么会转到恶鬼道？就是贪的太多了，不存钱，还把自己的那个钱呢取光，那下辈子你不恶鬼，那肯定是恶鬼。悭贪之事，不布施广这个贪，以后你就是没吃的、没穿的，就是恶鬼。想进贫困门。想贫穷，你就别布施，你就使劲贪，把你前生的钱都取光，保证贫困。布施之意为大富门。布施是干什么呀？就是种庄稼。你这一生大布施，有人说我没那么多钱布什么施啊？布施钱的布施那是小布施。最大的布施是什么呀？是法施，告诉别人，解决别人的烦恼，解决别人的痛苦，解决别帮助别人解决的方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告诉别人法施，无畏施，让别人这个帮助别人解脱困难，帮助别人得到快乐，这个布施功德非常的大。你老布施就是种地，就是种福田，你不富不可能的。下边是这个六度，我们来那个，这都比较好理解啊。毁犯戒者， 便当归去诸恶道门。毁犯戒，这很简单的道理啊。你比如说第一戒不杀生，你非杀生那怎么办啊？你杀了他就要杀你，是不是啊？你就得下三恶道。奉修禁戒，当归一切生善出门。哎，那反过来说，我不杀生，不杀生你就生不到恶道嘛。哎，你还放生，那别人感谢你，你当然更生安善道了。喜正诵者为师法门。哎，为什么喜正诵啊？贪的厉害才喜正诵。你要说这个人贪的不厉害，他不会跟别人去争去抢。贪的厉害才正诵，大贪为是法门。你贪把世界认为世上是东西是真的，使劲贪那些，你能去学这个解脱门吗？能够学佛法吗？不可能。所以度贪，说断绝贪嗔痴，贪是根本。这是持戒布持戒啊，这第一个就是持戒，那前边就是布施，刚才这是持戒，第三个是忍辱。若忍辱者，得归殊特超逸之门。这个忍辱说难做到，为什么难做到啊？别人欺负你，你还要帮助他来这个解决烦恼。这样的功德呢就是更大，所以德归殊特超逸之门，越难做的功德越大。为懈怠者心垢秽门，你懒汗是吧，连懒汗你就这垢秽，就好像不打扫家里头就垢秽多。遵行精进为无垢门，哎，你那勤快人你自然就这个成绩就大嘛。放逸之门，放逸之事为乱逸门。放逸就是随便嘛，就是不精心，不精神做事儿，哎，老这个想干什么老玩儿，是不是啊？乱逸门。一心之事为定逸门，哎，你这个人呢定力好，做什么事儿呢很用心，哎，一心一意的做，那你这个心力强，力量大，这个就容易成功。恶智之行，痴明之祸，如牛羊门。你要想进牛羊门，你要想转畜生，你怎么转啊？就是看第二个啊，痴明之祸，就是愚痴，明就是黑不明，不明白，哎，迷迷糊糊，哎，你以后转牛羊，转畜生，哎，贪嗔痴贪的厉害，贪的厉害转那个叫恶鬼嘛，刚才说了，哎，你都把钱取光了下转恶鬼。贪嗔是大贪，哎，贪的厉害那就做大恶下地狱。贪嗔痴转什么呀？就转畜生，想下三恶，贪嗔痴果报就是三恶道。所以这个痴明之祸，哎，迷迷糊糊不追求真理，整天吃喝酒抽烟，迷迷糊糊的，哎，以后转畜生。恶智之行，哎，恶智就是不是真正的智慧，哎，邪歪的智慧，这都是这个愚痴转畜生。修智慧者，三十七品为道法本，狮子之门。哎，狮子这就是这个兽中之王，代表这个人中的这个圣贤吧。哎，说你要想当人中的圣贤，哎，道法之本，能够找到真相，找到真理，怎么呀？修智慧，三十七道品都是智慧，般若智慧，修般若智慧的三十七种方法，哎，你就能够做人中的这个圣贤。而悉具足慈心行者，无所害门。这都咱们就读过去就行了。哎，慈心，慈是与乐，哎，愿意助人为乐，愿意帮助大家，你当然就不能这个就是所害门，就是说你遭到这个损失吧。哎，你净帮助人，那以后别人对你印象好，都愿意帮助你。悲哀行者， 治和雅门，悲是拔苦，帮助人解决困难，这样呢他也是进到什么门呢？进到和雅门，就是生活会很那个顺吧。性以和柔无愚产门，性格呢温和柔顺，愚产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耍心眼儿，用这个假话来获得达到目的。儿行喜悦，乐法乐门。说你要想这个高兴，你什么真正能高兴呢？乐法乐，喜欢正见的快乐，喜欢追求真理的快乐，喜欢把这个道理搞清楚，喜欢追求真相，这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迷迷糊糊的不求真相，不求真理，你快乐不了。修行护者，无所敌莫，无增减门。善护就是说修行，知道这个怎么叫好好修行的人，他呢是无所敌莫，敌是嫡系亲近的人，莫是疏远的人，就是指的亲属跟怨家吧。说真正这个会修行的人呢，他平等看待，就是不管是亲还是敌，什么冤亲债主都一般的对待，都是这个就是善意对待，无增减门，就是不这个说我跟谁亲我就怎么就是帮他，跟谁什么我就害他，没有这个差别。行四一止，不失素德，诸所福门。这就是一开始这些意，四一止就是四种思想住的地方，就是四念住。这就是那个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第一个分类，第一个四个就是四念住。修四念住呢，不失素德，诸所福门，你就能够得到这个以前的大德们所修到的那些这个福报吧。四义止就是四念住，四念住就是那个小乘有小乘的四念住，就是那样观身不净，什么观受是苦，小乘这个呀解脱不了，因为他不知道这是梦，他念这个梦里是真，所以实际上是加强梦的，但是他在梦里头呢这么念呢，他能够远离这个人们那些错误的追求，人们追求那些不存在的东西啊，得到的痛苦他会少一些。四一断者，顺平等门。四一断也叫四正断，后来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叫错误的要这个要断掉，正确的让它升起，这个什么就是那个四正行。顺平等门就是一心向善，做得好的要做得更好，做得错的要改正，没有这个就没有做过的错要不让它升起，四正断，顺平等门。四神足者，心身清门。这个清的意思是很这个随顺轻快，就是很自如，心身都很自如。修什么呀？修神通。四神足就是修神通的四种方法。五根行者，笃信之意为元首门。五根，信勤念定慧，这就是善根。首先你以信为能入嘛，你要是连信都没有。不过有人说这个咱们先说这句话啊，笃信之意为元首门，就是这个信勤念定慧里头啊，信是最重要的，元首门就是最重要的方法，信。你看五根信，你信了才会去勤，是精进，才会去精进的追求，信勤念，念就是正见， 就是你这个信的这个真理定，哎，你心这个还要心里定力好，哎，一心一意的去追求心勤念定慧，最后你就能得到正见的智慧，哎，你得到智慧了就能解脱。三世诸佛都是依般若智慧得的解脱嘛。但是这个谁最重要啊？信最重要，你不信根本门都不入，后边那都别提。有人就说这信是哪来的呀？都是前生的慧积累来的。为什么有人一听佛法就信，有人一听就不信？这个没有无缘无故的信，你今生的这个信，这个善根是前生的慧，就是前生你接触佛法，学习佛法，了解佛法，理解佛法，你对佛法有好感，有印象，有这个记忆，你这声听到之后，你就会感觉亲切，你就会感就会信。所以这个信呢，是前生的解慧，哎，接触、理解、学习得来的。五力行者，五力就是你这个五善根呐，修得好，能够正果，能够力量足够了，就变成五力，还是信心念能会。哎，修行修行，这信心念能会都达到能够正果的程度了，这就是你有五力了，哎，他就有力量了。有五力呢，五力行者不为尘劳及诸爱欲所沾污门。哎，你有了这个有力量正果了，你就能够脱离了尘劳爱欲，你就能够正到这个出果了，哎，也就是能从梦中醒来了，照见五蕴皆空了。七觉义者就是七觉知就是正道，哎，你达到五力之后，七觉知就是正道，就是见道，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哎，成为初地菩萨。七觉义者悉以小了平等慧门，就是他所有的智慧，就是这个平，什么叫平等慧？就是看你面前的一切法全平等。什么叫平等啊？就是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全平等。为什么呀？空，都是空，它就平等了，这叫平等慧。哎，你要是只找有，你能平等吗？山跟河能平等吗？男跟女能平等吗？哎，平等慧就是知道一切法空，哎，五蕴皆空，这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这才叫平等慧。所以呢，你要想七觉知是正道，你要想正道，你要想照见五蕴皆空，你必须是所有的平等慧你已经一晓了，哎，通晓了达，哎，你才能够正到平等慧，正到这个五蕴皆空的智慧。八道行者，这八道行啊，是八正道。八正道是出国以上的人才有八正道。为什么呀？因为他已经有正见了。我们这个梦中的呀，是理解的那个正见，说是正见，说出来的正见，没有真正的见到，不是真正的正见。什么是真正的正见？八正道第一个是正见。什么叫真正的正见啊？你直接见到真实，直接见到真相，直接见到真理，哎，这才叫正见。所以八正道有正见，后边才有正语、正命什么那些。你见了道了，你见到真相了，见到真实了，你已经是初地菩萨了，不是凡夫了。当然你的那个说的话什么，你所正思，你都是正确的了。七觉知是见道，八正道是见道之后的修道，是圣者才有八正道。哎，弃捐一切众邪异境迷惑之门，所以你从梦中醒来之后，你出地菩萨了，你就弃捐远离了一切众邪，所有的邪说异境，所有这个外道，就是不正确的歪理邪说迷惑之门，你全都捐弃，就是远离了。你远离颠倒梦想了，当然就远离一切邪见了，所以你就是八正道、八正见，哎，这个正见、正什么、正命、正思、正语， 哎，全都是正确的了。这是这个文殊菩萨给这个天子呢回答他的问题，回答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一切诸法，我们修行的法以何方法为最好。哎，他就各个门里头给你讲，哎，你要想找烦恼你就找什么，找邪见，哎，你要想这个走正道你就找善知识，给你找各个方法里头最重要的修行给你点出来，哎，这就是叫元首，哎，门之元首就是某种方法的最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刚才说法海那个里头译的都是什么呀，就是要生死所系不善顺为最，就是说各种修行方法里头最好的最棒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哎，问的这个。我看啊，时间到了，我们这还在回答，我们接着来啊。复次天子，寄于菩萨为诸佛法元首之门，诸佛法一切佛说的法最棒的是什么呀？寄于菩萨，你做菩萨，这就是修行一切佛法最棒的最好的。什么叫菩萨呀？发菩提心就叫菩萨，就是我立志成佛，所以这个发菩提心呢是最重要的。哎，你一切都不离菩提心，一切都为成佛来这个叫努力，行了，你这就是佛法最棒的。哎，江户诸法，法自在门故。哎，就是江户诸法，就是学习这个佛说的这个一切法。学习佛说的一切法是一切法自在门故，就是你想与佛法得自在，他的方法就是要学习一切诸法，就是一切法，学习佛说的一切法。善权方便小了处处无处之门，说这个小了处处无处之门，小了通晓了达，一切处，处处就是一切处，无处就是梦中一切法空嘛。梦中一切法空这个方法，哎，你知道梦中一切法空，这就是最大的善权方便，就是你能够很好的掌握一切这个好最好的方法。哎，学习佛法的最好的方法，弘扬佛法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小了处处无处之门，就知道梦中一切法都是空，你这就是最有智慧的方法。智度无极，通知一切众生心念所念，顺度彼岸门故。智度无极，前边我们这个经我们讲过，无极是什么意思，就是最早的译那个涅槃，译这个就是无为法，就是一切这个我们说的那个叫五蕴皆空的真理，哎，叫什么法性啊空性啊什么，哎，这个很多了，一开始译这个无极，智度无极就是你以你的智慧达到那个涅槃境界，达到五蕴皆空的境界，哎，这个是什么呢？是也是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是能够通知，这通知什么意思啊？不要按现在词啊，就是通通的知道。哎，全部都知道，知道什么呢？一切众生心念所念。哎，如果你用智度，用这个般若波罗蜜，哎，达到了证到了涅槃，哎，就是达到了这个证到了空性，你就能够通通的知道一切众生心念所念，顺度彼岸，你就能够很好的把这些众生，一切众生啊，你就知道怎么把他们也唤醒渡到彼岸，彼岸是从梦中醒来，哎，此岸就是梦中，你就知道怎么把这些众生都唤醒，都从梦中醒来，正道出地的方法是什么呀？智度无极。那怎么智度无极就知道一切众生心了呢？智度无极就是我们说的，你知道一切法空，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了，你从梦中醒来了，自然看到三界唯有心，所有众生若干种心 如来悉知，你自然通知一切众生心念所念。你看见他心里头所有的记忆，你知道他学过什么佛法，什么这个就是你知道他修到什么阶段，下一步他应该从哪儿修，怎么是对他是最好的方法，度他的方法，你一看全知道，当然你就顺度彼岸门，你就能够知道把这一切众生怎么把他从梦中唤醒的方法，你就都知道了。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